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吧，这样的。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再看一下问题，回答一点问题。那么这个第一个问题说，家里啊，他说家里有蚊子咬我，我把它用袋子套出去放了，可家人说我不慈悲，不让蚊子咬。您能开示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这个呢，我们要就是说看情况。那么这个慈悲心呢，它也是循序渐进的，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现在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还没有那么大的慈悲，就是说是像这种大德一样呢，就是说像那种华智仁波切，他以前老人家也是在失去修法的时候，就坐在山上把这个上衣脱掉之后呢，就喂蚊子嘛，就是别人从那个什么，以前那个地方我没去过，说那个石头就是华智仁波切以前坐在那儿喂蚊子的地方，他远处看的话就是一个黑乎乎的那种。像个石头一样，像走近一看的话，就是全部都是蚊子，脸上、身上黑乎乎的，就是爬满了蚊子，就在咬他。他是用自己的宣泄来布施这些蚊子，是这样的。所以那种悲心如果是特别强盛的，他的血也是菩提心的血液嘛，所以他们吃了之后呢，蚊子吃了之后，也会对他们内心当中升起菩提心啊，得了解脱啊，也会有很大的加持。所以那种大德，如果他的悲心圆满的时候呢，他们可以这样做。但如果就是说我们这些初学者，如果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我们会担心这个蚊子它会不会有载卡病毒啊，或者说这个蚊子它会不会有传染什么疟疾啊，或者我被蚊子咬了之后，我会不会得这些传染病啊，就是说现在我们还有很多顾虑，还有很多的这个想法，而且就是说我们被咬了之后很痛苦，有的时候也会后悔。如果我们的悲心还没有达到那种高度，那我们可以首先不伤害它，是这样的。然后当我们的悲心逐渐增上之后呢，它的一种很自然的时候呢，就可以就说是我们的悲心到量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去就说是让蚊子咬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当我们没有能力的时候，保护自己也保护对方，那是应该的啊。就这个悲心也不是说我没有达到这个状态，一定要让我装成这样的状态，是这样。所以说要看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我们觉得还没有这个能力呢，我们就可以想方设法的就说是让他把他就放到外面去，然后呢，就自己也不受伤害啊，也不受家人的伤害啊，他自己也可以就相对来讲自由，这个方面是可以的。所以说，如果当我们的悲心圆满之后呢，就像释迦牟尼佛一样，他悲心圆满之后呢，就可以为了众生布施自己的手啊、脚啊，就是布施自己的眼睛、头啊，这都可以。但是呢，就是说，如果悲心没有圆满呢，佛陀也不开许的，是这样。所以这个悲心它有很多层次，初级阶段的、中级阶段的和高级阶段的悲心都不一样。那这个方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那放出去也没什么问题。第二个呢是说，当我们受伤害时，或者我们的猛相，我们的猛相是漏掉了，就说是我们的业、我们的委员，但有些是可以避免的，有些是因为师兄们发现不认真造成的，怎么样看待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有些呢的确是这个委员，有些呢看起来是不认真啊，的确是不认真，有些的时候呢可能是表象的不认真，实际上呢，它可能是委员的方式体现的，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其实我们自己，对于我们初学者来讲，并没有办法真正的定位哪些是真实的不认真，哪些是真实的委员造成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其他的道友们，他就是说看起来好像是不认真造成的，当然我们可以交流啊，像这样交流的话，以后可以认真一点，或者从我们自己的一种内心来讲的话，我们就观想了，这个就是委员啊，这个也是就是说是这个委员现前，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在这个修行过程当中呢，尽量的让自己的心保持在一个清净的状态，清净的状态，清净的状态当中呢，就是说是其实呢原谅别人呢，当然如果我们不是要在行为上做管理的话，如果是我在我们的心中的话啊，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就要原谅所有的人，我们就要想这个是他就是也是他的一种不自主的，也是业力现前或者有委员现前。那么如果你要去参加时局管理的话，那你必须该说就说，这样的该提醒就提醒。但是在我们的心中呢，我们就要想啊，这个就是他就说是什么呢，就是委员，是这样的啊，这个委员是我们的业啊，这个时候呢可以，其实就是可以保护我们。因为就是如果我们不这样想呢，我们有可能在这个其他的一种状态当中，我们就开始迁怒啊，迁怒于对方，然后就开始指责，这过程当中有可能升起其他的烦恼，是这样的。升起烦恼对治他的可能也就利益不大，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控制自己的烦恼， 那当然就是说在能够控制自己烦恼的前提之下去指出别人的这种问题啊，这方面是可以的，但是有的时候我们自主不了，自主不了的话就说明你刚刚讲的一样，就是我们想这个就是委员现前了，就委员现前他也是不自主的，是这样的，也没办法的，这样的话对自他可能要好一些，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也看情况而定了。第三个问题说，我们说以发心判断善恶，并且只随善恶意差别，不随善恶相大小。那么如果在当时并不了知对方是殊胜的对境情况下，造善或造恶而所获果报更殊胜或更严重，是发心和果报的关系如何圆融理解？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当然是发心是最主要的啊，发心最主要，如果是发心的情况之下，发心就是说是这个善大善心和大恶心的前提之下，它永远是比在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圆一个殊胜的对境造善造恶的这样一种这个厉害要大，是这样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就是我们在知道的情况下，当然就是说，或者我们在能自主的情况下，我们当然要调伏自己的心，然后如果是在不自主的情况之下，圆一些殊胜的对境。造了善或者造了恶，像这样的话当然他功德也有罪业也有，这个时候呢，就平时我们要经常性的观察自己的三门，经常性的做一些忏悔。所以说发心和果报的关系就像前面讲的一样，如果你是无意当你不知道它是一个殊胜对境，或者说你无意当中圆一个殊胜对境造了一些业，它也会有一些比较相对来讲比较严重的一种过失。但是呢，就是说这种过失和你故意的去发心的情况下去做，二者还是不可比的，二者之间还是仍然是你故意去做还是要大得多。是虽然它的对境很殊胜，你不知道的情况之下原他造的罪业，你会很大的过失，但是这个过失大它也大不过你故意的去伤害他的过失大，是这样的。所以说同样一个道理，一个很殊胜的对境，你不知道他的情况之下，没有发心的情况之下，你对他做了利益也有很大的功德，但是呢也比不过你通过发起的一种殊胜的善心去做利益的事情，那里就更大了，是这样。所以说二者之间呢，发心和果报的关系呢，也可以从这个方面来做这个理解。第四个问题说，请问我们吃饭时如果有肉，能不能念祭诵供养三宝？放生时交钱写别人的名字，他人真的能得到功德吗？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吃饭的时候如果有肉的话，我们第一个可以念诵一个嗡阿哄啊，这样的念个嗡阿哄呢，就可以把这个转变了。要嗡阿哄的话，它可以这个咒语的加持呢，可以对这个食物，如果它不干净呢，让它变得干净，就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也可以，就是说是它很少的话，可以让它增长，然后可以让它转变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净增转嘛，净增转。所以说它就是说不干净的让它干净，然后如果就是说是少了让它增多，然后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东西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咒语转变成那种最适合的贡品，是这样。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虽然它是看起来是肉，但是如果我们念这些咒语嗡阿哄加持之后呢，它就会变成清净，而且就可以通过这样加持转变之后就可以供养了，这样的。然后呢，放生的时候交钱写别人名字，能不能得功德？能够得，反正就是说你他谁的名义做这个功德他都能够得到，但是得到的比例呢，就是说是还是他就说用别人的一种名字写，但是你自己出钱用别人，比如说我自己的钱我替我的父母做这个放生，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主要的功德还是你自己得，但他呢可以得了一部分。有些地方讲的话就是说这些方面的功德，有些时候是念经方面就是三七开嘛，就是说你得七他得三这种，但这种可能也是你得的大部分，他得了一部分少部分，但是呢即便是少部分也是利益也是很大的，功德也还是很大，比就是完全得不到呢还是要好得多，这样的。然后呢第五个问题说，有位师兄问，前段时间自己遇到一些对境，还是很能用所学的法来调整自己，但是现在反而不行，甚至还有想与人发生冲突的想法，心里很困惑，请问怎么办？这个真的办法的话就是说就是继续的文思修行啊，因为就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一段时间好一段时间差，这个是很正常的啊，可能我们在文思的时候听法的时候，哎，这段时间听得很好，效果好，在过段时间之后呢开始想法多了，或者是听法过程当中经常走神啊，打坐的时候也是经常有这样，所以说呢凡夫人的这种修行呢，它就是这样一种就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就是当我们上去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当我们比较好的时候呢，很多上司讲的不要沾沾自喜，是这样，因为它是无常的，所以你不要就是说飘飘然。当我们就是不好的时候呢，也想它是无常的，也不要太过于沮丧，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该做什么做什么，当你好的时候呢，你把自己的心放端正放平稳，该做什么做什么，是这样。不要逮着一个人就说，哎，我这段时间的修行可好了，然后这段时间的梦也好什么的，一个也没必要。然后你该做什么就好好做，一样的常态化的去做。然后不好的时候呢，也不用天天给别人就说这样，或者自己很难受啊，很沮丧啊，然后沮丧到没办法修行了，这个也很正常，反正也是无常的。反正好的时候呢，反正反复正的修行，乃至于没登地之前，它都是无常的，好的也是无常的，坏的也是无常的。说当我们一段时间好的时候呢，我们要想，哎，就是无常的，不要飘飘然，不要得意。当我们不好的时候，一想，这个也是无常的，过段时间又好了。是这样，只要这个过程当中，只要我认真去做，每天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努力的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到那种比较平稳的状态，就是这个时候就比较好。这个方面就是一个最好的一种对治。然后呢，第六个问题说，法聚经吉祥品中有贤则善居，常先为福德，色松从真正，最为视为最吉祥中的最先为福德。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我还没注意看，这个还不清楚。我看是有贤则善居，相当于选择一个好的一种善友，常先为福德，是生从真正。这个不太清楚，这个不清楚什么意思。有些时候这个经典，如果我们没看着注释的话去解释，有的是完全不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这种聪明去解释，有的时候可能最后一看注释的时候就差得很远。就这个到底是常先为福德，这个到底是怎么样指呢？这个我还不太清楚，下去再看一下看怎么样，也不知道能不能有。因为有的时候这些有注释的话，我们就翻一下就可以；有的时候没有注释，没有注释的话，我们就怎么想也想不到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看还现在也不知道到底应该从哪个方面去解释是正确的，是这个也不敢乱解释。然后呢，第七个问题啊，第七个问题说，后汉安息国，三藏安是高义的，佛说父母恩，然报经中诸比丘二子所生子所养子，是为比丘有二子，是故诸比丘当学所生子口出法位。这段话什么意思？有这所生子，所生子所养子，是为比丘，好像就是说有两个吧，就说是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所生的儿子，一个是所养的儿子。像这样的话，这个是为比丘有儿子，有两个，就是一个是养的，一个是生的，就好像说这个比丘两个儿子一样。是故诸比丘当学所生子，口出法位。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应该学习所生的，所生儿子口出的法位，相当于是什么大概的意思啊？这个也不敢肯定，因为就是说所养的和所生的，所生的他应该就是说是真正他自己的真实的儿子一样的，所养的他不是，和他的血脉好像这方面没什么关系。所以说我们要学好像是这个所生的儿子的样的，也比较真正的一种什么呢？有传统的，有那种关系的，有血脉的那种，有传承的。所以说口出法位呢，就是说这种口出的法位呢，应该是从那种有学有证的，或者说有传承的那种说出来的法位呢，就更加能够有利益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因为他就从这里面看的时候呢，口出法位就是说是他这个正法的味道呢，它有两种吧，一个可能是真正的有传统的，就是有传承的真实的因为就是说他这个有两个儿子，一个所生子，所生子就是真亲生儿子，进而就是说他的血脉都是一脉相承的，大概是这样的意思。所以像这样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所养的养子呢，就是相当于是义子嘛，养子就是义子的意思。义子的话就是一个平常我们讲义子就是那个干儿子啊，这方面的话其实就是一种假的，不是真实的儿子。所以说呢，像这一个是真一个假。如果口出法威的话，就相当于我们应该像那种有传承的一种，就是说是真实的法，这个应该学这种法威，而那种假的那种呢，我们就不要随学的意思吧。大概可能是这样理解的。那今天我们时间到了。今天的问题呢，回答到这个地方。那下面我们就回向善根。那么在回向善根之前呢，在讲文的过程当中，如果有过失的话，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的忏悔。如果有功德，祈愿上师诸佛三智是永久住世长转法轮，祈愿清净的教法常住世间，祈愿一切 众生离苦得乐真实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也祈愿一些道友早日成佛度化众生，满足这样的正念当中一起念诵回向。Solam deyi tamja zabali tolele bhajanan pasye jamche gala chiva long chabai zubi choni zwa chungar shu